今天是2026年3月3号，周二，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王闯，请问读地藏经会减轻将来病苦的痛苦程度吗？是的，所有的正法修行，不管是哪个法门，只要修了，对未来肯定能起到这种大灾小受，提前受报的作用。第二个问题，地藏经里面说要每天念地藏菩萨圣号千遍，那样会获得更高的加持力吗？加持力的大小看你的修为和发愿，你的愿更大，加持力就更大；你的目前所处的那个境界更高，加持力就也就越大啊。所以单纯的念圣号多，加持力肯定有，因为起码你在念圣号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是修行的，就是和佛菩萨有连接的，这样肯定能得到加持力啊。那么念10遍肯定不如念千遍，因为念千遍的这个时间就更长啊。那么论时间上来看，每个时间段所说得到的加持力得加下来，那么肯定是念的时间越长，加持力就更大。还有头3年读经期间，可以每天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吗？可以啊，这个你随意啊，每时每刻一想起来就念，一直念着最好。会影响将来的极乐世界的概率吗？应该能增加概率吧。你的心越静，修为越高，更容易去极乐世界。啊，下一个问题，泽简，这位说生不起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反而对东方琉璃净土，还有阿处佛的净土更向往，还有地藏菩萨身边的，那你就去那里就可以了啊！你就像湿婆啊，正常的湿婆方法，你思念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或者阿处佛，或者地藏菩萨，这样修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去往你喜欢去的世界，这完全可以啊，这个不影响你后面的修行。去了那里就去那个地方啊，得到那个世界的加持力就够了嘛。然后在那个佛的指导下继续修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泽简，因为精神问题，读了地藏经2年多，好了很多，但还是偏重的抑郁阶段，不敌感强，感觉和网上其他师兄的进度差不多，请问为什么会这样？你现在是抑郁症的问题吗？还是问的是修行这个进步慢的问题？进步慢就多修行就可以了啊，不求进步快，只要每天坚持修行就可以。抑郁症。这种没有严重到吃药的程度的话，你每天磕头啊，出一身汗，对抑郁症还是有帮助的。然后坚持打坐啊，我看你也从来没有提过打坐的事儿，每天哪怕拿出个几分钟来打坐，一点一点开始做起来。还有不该吃肉的就不要吃啊，吃肉也容易加重抑郁的，所以尽量少吃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开始打坐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是磕头啊，多出点汗，这样对精神。这种情绪上的问题还是挺有帮助的。至于附体感，就当是你真有被附体吧，那就拼命念楞严咒或者大悲咒啊，这样一般来捣乱的那些个和你没有前世因缘的冤亲债主的话，基本都可以赶走。但是你不要对他们产生那种强烈的恨意啊，什么想驱逐他们的想法，而是带着那种慈悲心来念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自然灸管。请问，在家人可做火供或者烟供吗？中医管理循环放药师咒是否有利于净化磁场，帮助病人？在家人，你要做火供、烟供的话，去寺院跟着师傅们一起做就可以了，不要在家里搞哈。这个，普通人家里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招来这些鬼，你又没有办法好好处理，那还不如不搞。你去寺院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呢，回来之前呢，先跟着他们一起念这个。供诵正言吧，供诵正言啊，这个是有送去的正言，还有前面还有普招请正言，有请来的正言，最后还有送走的正言，这些都念好。还有还是有点放不下的话啊，回来的路上不要直接回家去澡堂子洗个澡，然后回来之后往身上撒把盐等等啊。还有中医管理循环放药师咒是否有利净化磁场啊？有利的啊，你不管放什么，总比什么都不放好要好一些啊。放一些有关佛法的咒语啊，大悲咒啊，等等，什么都可以，药师咒也行，放着至少听到的人帮助他们结个佛缘也挺好的。下一个问题，XW，这位问，去一些有名的寺庙烧香的时候，会有头脑被某种能量笼罩的感觉，对应脑子意识会更加清醒一点，那就是好事嘛，清醒是好事，脑子变成昏沉，那肯定是你的冤亲债主在捣乱，所以是你本身就有问题。如果去了一些地方，脑子变得更加清醒，尤其对做了一些某些行为之后，关于修行的事情， 或者什么做功德的事情，做完就感到清醒了，那说明是那个地方有加持力大。还有你说你看了坐禅二之后，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好事吧？那说明坐禅二这本书，也有婆婆萨加持啊。反正你那么相信，我也那么说吧。当然、我在前面讲楞伽经的时候也说过啊，所有婆婆萨不是所有菩萨啊，他们传法也好，修行也好，都是在佛的加持下做的。我出来传法也是受益，也被人受益，也出来传的啊。所以，在我这里学，肯定能得到佛菩萨的关照啊。还有下一个问题 ，CQY， 为什么出家的是男众，未出家去做博士的大部分是女众？经期隔段时间就容易漏，做施施多久能缓解？为什么出家的是男众啊？因为男的比女的福报大呀，但是呢，女人呢也照样可以做福报啊。未出家去做佛事的大部分是女众，是啊，因为女人有时间嘛。如果不是工作的女人，那家庭妇女们当然有时间去多做一些佛事也是好事啊。然后呢，经期过段时间就会容易漏，做施施多久才能缓解？你这个经期是怎么漏的？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是你是女的话，光做这种做功德的事情不一定对精气恢复精气是有直接有帮助的，你还不如好好打坐，打坐呢更容易更快速的恢复精气啊。如果男性的话同样也是漏精之后呢还是继续打坐才能更快的恢复，单做这种施食等这种行为，这种做功德福德的事情对恢复精气你说完全没有帮助吧，那也不是，但是呢这个还不如打坐呢，所以好好打坐吧。还有给鬼施食这种事情，你还是去寺院做啊，不要在家里做，这个已经多次说了啊。下一个问题，三立章，这位问，有几次打完坐之后看到有些人脸是显动物像或是模糊一探的，有被吓到这是什么原因？有些人是能看到一些前世的像的，有些人的确从动物道里刚上来的就能看出一些像，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啊，而且这个能力也不是什么非常稳定的大部分刚有这样的能力的你不要执着最好，你但凡想在这个方面想获得更大的能力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执着，之后很容易会招来外魔所以有这样的事情不要管最好。第二个问题，关于老公老公这种那样的问题，你选择要和他划清界限呢还是带着他一起修好那一边划清界限一边一起修，这样可以吧？划的是什么界限？就是每天时间上有多少时间是你专门自己修自己的和他隔离开来，然后呢有些时间是和他一起修的，这个也跟他说好，他愿意和你一起修那是最好的，如果他不愿意一起修那也不要勉强，反正你现在是一个女性的身份，想带着一个比较糟糕的男性一起修行你也管不住他是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就你自己划清边界自己好好修，如果是他愿意和你一起修那最好。还有这种赌博这种事情，在钱财方面你也有划清界限你给他每个月一定的零花钱，有什么有可能是你在赚钱吧，你给他钱这个可以，但是呢大钱就不要给了。一般认为婚姻上只要一方是有赌博的，那么最好是转头就跑，因为这个赌是戒不了的，没有办法的所以你愿意和他一起住的话，那么就一部分每个月拿出一部分钱给他让他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呢你这边的钱就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给他，不管他怎么求你也好对你怎么样也好该守的这个底线就要守住，让他知道你这个钱是绝对动不了的这样还能生活还能过，如果你无底线的一直给他钱估计有可能会欠债，后来还会找你麻烦。还有你最好还是找律师咨询好，如果他有了赌债万一把你的名字也写上去了或者怎么样会后面会变成怎么样，这个你得心里有提前准备万一他在外边有了赌债之后把你一起扯进去，而且你也不知道这里边的法律知识的话有可能你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先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想好下一个问题，清风几许，可以念地藏菩萨心咒回向给亲人吗？可以啊，和念地藏经是一样的效果吗？应该念地藏经更好吧， 这个第一个是看时间长度，地藏经起码是念1个小时的，你念一遍地藏菩萨心咒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效果啊，除非你连续念1个小时啊，所以你想给回向给亲人的话啊，我建议你还是完整的念地藏经回向给他。有段时间记忆力下降，记不住事儿，一般修行之后前段时间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这个是有可能是冤亲债主来捣乱，也有可能是你身体里本来潜藏着一些不好的习气，或者一些业障会显发出来，所以不用管，每天坚持打坐念咒磕大头，这个继续做，腹式呼吸也要继续练，练完练成为止啊，继续每天坚持做就可以了。你只要是心愿是正常的，也就是发愿正常啊，不是求邪法或者希望别人不好啊，有这样的不好的念头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一般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会好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好了，下一个问题，trade off。刚开始读地藏经，又开始失眠、入睡困难等，这个现象正常吗？刚开始修行都有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有，就是会把一些业障引发出来，或者身体里本来潜藏的不好的习气给拉出来等等啊。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些你本身的问题也好，冤亲债主问题也好。先把这个地藏经的功德念完，都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然后向他们忏悔，然后呢，心里暗示自己啊，放松，心里放松，暗示自己放松全身啊，脚啊、手啊、什么内脏啊，全部放松，然后默念地藏经，地藏经的地藏菩萨或者灭定业真言也好，这样慢慢默念，然后呢，放下这种必须强迫自己睡觉的这种执念，必须认为自己要睡觉啊，这样的执念先放下啊，睡不着就拉倒。只要一直一直默念，地藏经里的某些话呀，或者某个寄语呀，或者某段咒语啊，或者地藏菩萨的佛号啊等等，这样一直念着，然后慢慢就入睡了。我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失眠，但是我就一直念大悲咒，念着念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所以睡不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只要把这个执念先放下，然后顺其自然，要么就是观呼吸的方法，要么心里一直默念。地藏经有关地藏菩萨的法门，这样也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温托利华。关于吃肉变菜的问题，你目前的这个业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就算了嘛，那就一直吃肉变菜，先试着哈。但是你可以发愿求佛菩萨，让你成全你，让你先这个成就这个戒行，然后呢做功德回向给家人，希望他们也能少吃点肉。我这样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吧。至于去极乐世界影响不影响，要去极乐世界肯定是要戒肉的，所以你现在的情况下，你还是多放生吧。那就，还有蛋奶素可不可以？你要吃，你要一定要吃的话，那么就我先从戒蛋开始。那先吃，先喝奶，这个可以吧？蛋尽量少吃，因为毕竟蛋是杀生的。你要说对。去极乐世界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啊，能放下就放下。还有吃这个五辛，有没有影响？五辛和去极乐世界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影响你的当下修行啊。五辛很容易招致那些不好的东西，什么鬼道众生啊，还有身体的一些个激素受影响啊，所以生吃会增加嗔恚心。熟吃会增加淫心等等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随缘吧先从戒肉戒蛋开始，其他的慢慢再说。下一个问题，微微，这位问一位等觉菩萨，他想一直渡人，那么他的搭档这个佛怎么办？他的搭档想成佛怎么办？这个可以啊，就像现在地藏菩萨，他的搭档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名字就是这样的。那个人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俩还是搭档啊，所以他还是一直关照他的这个搭档地藏菩萨，所以这个不受影响啊。好了，下一个问题，AMY，问一下我，比如超市买东西也会买荤菜，这样是不是也造业？是的。还有吃鸡蛋和牛奶也会造业吗？是的，都算造业，所以能戒就戒吧。下一个问题，XW。出妄无因中意识的第一个妄想，可否理解为意识自身对意识存在的认知？按照《楞严经》里的说法，叫名上加名，名就是这个自性本自具有的功能，就是觉知众生之妄想的能力。它本来就可以知道所有众生的妄想。 在这基础之上再多加了一个名，也就是这个婆突然想认知一下啊，想关注一下某一个妄想，这样关注心就会成为新的妄想。然后你问，意识存在基础吗？意识是无形的，它没有任何实体。意识存在的最底层结构可以一层层向上回溯啊，佛法就是往上这样回溯的，妄想分别执着它都有结构啊。啊，但是它都是无形的，我们为了传法只能这么说而已。第二个问题，最初的所有世界都没有诞生佛菩萨的时候，宇宙中的各个大小世界中，文明进程还存在剧本编剧吗？最初还是有佛的啊，这个还没有堕落的佛去度那些个已经堕落的佛，在这过程当中就开始出现菩萨什么佛也好，还有。在没有佛控制的世界，那里是没有文明可说的啊，基本都是纯粹的地狱，所以叫无限地狱世界，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剧本，也没有文明。还有最初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佛菩萨之后，佛本来就有，不是什么诞生的哈，众生本来是佛，佛菩萨再创造新的世界，是否会参考阿赖耶识中以前的文明历史发展为蓝本去编写剧本？是的。每次创造文明都会参考一些以前的，然后创造出很多平行世界，而我们是其中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有10亿个小世界，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小世界是平行世界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并不是像电影里一样，这里这个世界有一个我，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长得完全一样的另一个我，不是这样的哈，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佛菩萨创造世界，除了自己消业、度人解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形而上的意义？没有。那你说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度人和消业、自己成佛之外，还有什么意义？第三个问题，坐禅二中讲菩萨和罗汉的妄想分别心部分实在难懂。这个不用管啊，你现在境界不行，理解不了无所谓。慢慢修行，先把凡夫境界的修好，自然而然智慧就开了，后面就可以理解了。好了，下一个问题，月亮啊，这个是个月亮图标。我是一名同性恋，已经皈依了，想请教一下佛教怎么看待同性恋？同性恋是不是有罪？佛法啊，不讲究罪不罪的问题，而是只讲业。这个业有善恶业，你让其他众生产生了不好的情绪，伤害了其他众生，就叫恶业；让其他众生产生好的情绪，帮助其他众生，就叫善业。造了恶业之后，它会有相应的果报，因为有这个果报足够大的时候，往回推啊，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什么罪，什么忤逆重罪啊，这样的说法是有。但是呢，我们是以这个业来看，并不是造了什么行为它必然称之为罪啊，并不是这么说的啊。先看这个业对其他众生产生了什么影响。至于同性恋呢，我们都是平等看待的，也就是你这个对淫欲的执着。还没有转换过来的情况下，你的肉身先发生了变化。比如你上辈子是个女性，有女性的淫欲执着，在淫欲方面你是喜欢女性的淫欲，但是呢，这辈子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你的福报够大或者其他一些意愿，让你这辈子投生成为男性，但是呢，你还带着这个女性的淫欲，那么你就会变成同性恋，仅此而已，这里没有什么罪不罪的问题啊。而且这种同性恋在人口比例上还不少这个网上查一下就知道啊，有些人是隐性的，他不说而已，还有些人是双性恋，男女通吃的什么人都有这个是人类正常的现象谈不上罪不罪啊，只不过看你所造的业看你这个所造的业给别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以此来看你欺骗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取向，然后呢娶了异性为妻，或者嫁给了异性之后，给这个对方产生了巨大的不好的影响，那么这就是业了嘛。如果你找了同性的双方都是自愿的没有什么强迫等这些个不好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自愿的相亲相爱，那么也算是同样的业而已。不过有一点，所有的淫行都会加重你的习气这种淫行只要不是修行人，他从心里认可这个从心里对淫欲有正确的认知，知道这个东西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他有这样的正确的认知情况下坚持修行，这个淫欲就会减少，但是没有这样的认知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觉得啊，人活着他必须有淫欲啊，而且必须得行淫啊。那有这样的认知的话，这个淫欲会大概率会往加重的方向走。虽然我们中国的道德上还是说什么淫是什么万恶之首，有这样的说法啊。作为一个道德君子，应该是尽量减少欲望，克制自己的欲望啊。这个人，咱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是这样的，但是呢，西方的这个道德观念来冲击之后呢，西方是纵欲的这种文化啊，所以就是把人往下拖的啊。西方是这样的文化，那么中国呢，还是希望把人往上拖的文化，因此在以这种角度来看淫欲就可以了啊。总之，淫欲重了就不好，有这样的认知就行。好了，下一个问题，分脱利滑啊，现在网上教女人的那些都是受西方的这些蛊惑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舆论战，试图先教坏女人，再把这个国家从内部破坏掉啊，是这样的一种不好的那种目的吧啊，所以最好还是看网络的信息，你带着正确的认知再看吧哈。还有你对这个家人的观念，我觉得可以啊，我们对待所有人。最好的方法是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别人。但是呢，前提是，首先是你对别人先示好，这个可以吧？就算陌生人，我先示好，我先做一个道德君子，我先好好对待别人。但是呢，别人开始对我不好的话，这个时候你应该划清界限，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那么家里也是，如果是你先以好心对待你的丈夫的所有家人。那么大家呢也是有同样的反馈，那么大家相亲相爱更好了。但是呢，你好心对待别人，但是呢那些个人，对你不太好或者不领情，那么你呢就如实的告诉他，先不要什么藏着掖着，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你是以这样的初心对待大家的，对待某些人，但是呢你的这种行为伤害了我，那你这样告诉他，希望他知道，如果他坚持那么做，咱们就划清界限。隔着一段距离最好。如果他知道了啊，然后呢，对你也有一份尊重的话，那么大家还是可以相亲相爱的哈。我觉得你的做法是挺好的。下一个问题，安琪0801，这位说自己痛经很痛苦哦，还有什么子宫肌症啊、腺肌症、腺肌瘤等等啊，所以想自杀。这个38岁哈，我觉得现在死估计成不了人吧。可能变成鬼，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先别死了。中西医都看不好，那还不是有道医吗？道医还有学佛、修行等等这些方式吗？每天坚持磕头打坐，从这个开始做起，然后练腹式呼吸，还有你这个疼痛的程度，那应该是也算有冤亲债主吧？那么先从忏悔开始，然后发愿度他们，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不管你。知不知道，记不记得以前所做的事情，先忏悔再说吧。先尽人事，看看该做的都做了哈。哪怕最后实在不行，切了子宫，都比死了要好吧。所以现在就放下这种要死的想法，而是好好修行吧。每天拿出时间坚持修行。像我这样的人是越痛苦越拼命的修行啊，拼命的念大悲咒，拼命的磕头啊。但凡能动就磕头打坐，这个坚持做，越是修行越是这样。如果觉得。如果觉得痛苦的要死了，那也是要在死的那最后几个念头也要念佛啊，这样至少就算去不了极乐世界，哪怕也能投胎再投胎个人什么的哈，至少不会想着主动去了结自己。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愚蠢的方法，而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人的业报这个也是有总量的，你这辈子要承受的痛苦它也有一个量，你这辈子没有受完，那么下辈子还会继续受，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因为你放弃生命嘛，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所以呢，现在还是好好修行吧，还有控制好饮食，痛经就不要吃那些寒性的东西，肉啊，什么海鲜呐、都不要吃，蛋奶也不要吃，吃纯素，从这个开始做起吧。下一个问题，招财猫，家中请观音菩萨像，上面会不会附体？弟子有段时间看到佛像会害怕吧？我看你害怕本身就是你自己有问题，你可能。有那什么冤亲债主之类的附体，所以你看到佛像的时候呢，它会影响你。要不你去寺院看看啊，如果去了寺院之后头痛啊什么，有更不好的情绪升起，那大概率是你自己有附体。至于要不要在家放佛像，这个你随意啊。 这个不能强求啊。有些人是有这个姻缘，那就放；有些人是家里这个条件也不行，或者说姻缘不够，那就不用放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怕的，那就不要放了。下一个问题，果松，堕胎阴灵请人超度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理论上是去不了的，但是可以投生成人。下一个问题，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能来我们的梦里吗？就是来托梦，可以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可行。下一个问题，玻璃二象性，这位说在寺院参加早课的时候，在恍惚间突然感觉到自己是曾经是2500年前参加楞严法会的有这样的觉啊，并不是想象，而是这种直觉吧有这样的直觉。他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对你的修行有帮助，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信心，那么我觉得是好事儿啊，你就当它是真的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这个记忆回来，它不一定是在打坐当中的，而是遇到看到什么事情之后，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突然间会迸发出来，这很正常，也有很多人这样的感受的。下一个问题，今天早晨打坐，觉得身体半透明，像个纸片，这个是大概是对应到是二禅的觉知能力，二禅的时候，这个世界开始变得透明，像个雾状一样，那么三禅的时候是这个硬性物质全部消失，这个世界只剩阳神。那么你现在那种某一种短暂的感受，对应的是二禅，但并不是说你现在能安住于二禅啊，只是提前有一种感受而已，有可能在婆菩萨加持下吧，提前感觉一下啊。知道觉受也是要一破的啊，你有这样的觉认知就可以了呀。但这过程中觉还是高于想的吧？是的，知道就是知道，感知就是感知，想是动脑子去思维，那本身就是执着啊。所以修行的时候就正常的把这种想法思维都放下啊，静静的觉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这位问十四无忌，也就是佛不回答的14个问题。他说全部换成妄想的话一切问题都是妄想。的确，你说的对。那么佛不回答的14个问题当中，有关于世界时间的有4条：世间常，还是世间无常，还是世间一常亦无常，还是世间非常非无常。就是这个世界恒常存在呢，还是不恒常存在呢？是这个问题啊。世间呢是根据你的妄想产生的，所以你的妄想一直在，那么世间一直在；妄想不在了，那世间就不在。尤其是这个轮回世界呢，是执着当中形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了执着，回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只有妄想分别，那么这个世界还是不在的啊。如果单纯的说时间，那么再超过一个境界啊，成了菩萨。没有了这个妄想的先后分别，那么时间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你有这个分别心的话，那么时间是恒常存在的。世界空间的问题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是凡夫的话，在凡夫的境界里，空无边处定就有这个空间的这个执着。如果超越了这个空间执着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世界空间就不存在了。下一个什么生命与身体啊？命即是身，还是命亦身亦这个问题？生命和身体按理说是一体的生命和身体的一体的。那么你说灵魂和肉体同一不同一？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存在的灵魂也叫一生身，在凡夫的境界里，到了二禅也可以出体所以这个时候呢，灵魂和肉体是可以脱离的。但是在普通人境界里，灵魂和肉体是统一在一起的。至于灵魂肉体，说我们所说的阳神还有肉身他们都是执着内的东西，所以你一旦灭了所有的执着，他们都不存在在阿罗汉的境界里，他还是有意识，但是并不是凡夫境界的那种阳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它不是那种状态因为灵魂是有生死的，但是阿罗汉是没有生死。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来死后状态如你所说如来根本就没有生死这个说法，如来的意识恒常存在所以他不可能有生死。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人能想象出的所有问题除了那个初始设定3个初始设定之外，其他都有答案，都能找到答案的。好了，下一个问题，还是春风行天下，这位说的还挺有意思这位说找到了一种修行的方法，类似于参一请， 就是在这里向我提问，然后呢开始听音频的时候，我在解答之间他就暂停，这样的话他会进入到只有移情但是没有文字妄想的状态，而且他还相信前面就有答案，有这样的信念感，在这样的状态里更容易入境。他问这样的方法怎么样？所以我说这个移情有些时候对某些人来说不如思情，因为思情是明确的，移情是它是一种求知欲，他想知道什么。如果一旦知道了答案的话，这个移情就会不会一直存在。但是呢，某些人是可以的，就是抓住什么念佛是谁啊，这个什么呀，还是佛是到底什么呀等等，任何疑问，只要一直抓住，不管他知不知道答案，他都可以一直抓住。比如说我是什么，我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他有终极答案吗？没有终极答案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抓住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有些人呢能做到，但是有些人呢，一旦有貌似哪怕是答案对不对，有这样的一旦答案的话，这个移情就会破掉。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因为我以前参过一段时间念佛是谁啊，这个佛法到底终极义理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但是做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不知不觉就放下这个疑情，开始想别的事情，所以还不如参思情，思情是非常明确的嘛，我就思念阿弥陀佛，然后死后我要去极乐世界，有这样的愿，就这么一直抓着就行。所以你说你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抓，一直抓着移情，记住定境哪怕不能入定，只是入境的状态，那也行，对你有帮助就行。但是你要明白，所有的修法都是在义理上通融的状态下，先把义理搞清楚。你现在这样的修法针对的是哪个境界？他如果未来出了什么问题，那又是什么原因？你都这些个都弄明白之后再修，这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